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每一个细节不仅在创世之前早已预定，并在旧约时透过先知预言，而在时候满足之时就按着神的大能成就了。我们也看见神的救恩计划，不论是施洗约翰的出生或主耶稣的降生，在人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事，但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这也证明神的救恩完全出于神，也只有神才能够成就。人所要做的就只有完全的相信和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给我们有信心，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更求神给我们像玛利亚一样顺服的心，接受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和工作。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二章，研读有关主耶稣的降生和他的童年。第二章一到七节就记载耶稣的降生。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呢，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尼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当时呢，是该撒雅古士都时代，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的原名是沃大维。那么在位的时间呢，大约是主前31年到主后14年。那时所谓的天下，也就是整个罗马帝国权力所及的范围，而所有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这是为了方便征税而定期举行的一种户籍登记，是一种人口普查。那么个人呢，要按原来的籍贯返回故乡报名上册。而经文就提到，当时啊，叙利亚这个省份的首长，也就是巡抚，是居尼纽这个人。这是他头一次办这个报名上册的事。这位居尼纽呢，可能曾经两度担任巡抚，第二次呢是主后6到9年，那时呢也有报名上册的事情。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5章37节。那么由于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再加上呢按规定啊凡年满12岁的女子也要缴人头税，所以呢玛利亚也要报名上册。他们呢要回到大卫出生的地方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没想到呢到达伯利恒的时候，耶稣就降生了。当时可能城里呢所有的客店的客房都住满了，这时呢客店会临时把这个畜棚给开放，因为呢牛和羊都是在野外牧放的，所以呢这个马棚就可以供穷苦的旅客来住宿。2章7节就记载，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那个时代啊，新生的婴儿通常会用布包裹起来的，是一种布条。那么耶稣呢，婴儿耶稣他的临时婴儿床呢是马槽，这是圣经中唯一暗示耶稣生于马厩里的经文。那么最早见证耶稣降生的是一群在野地里看守供献祭所用羊群的牧羊人。2章8到20节就记载，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一个不仅仅是关乎犹太人，更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那就是主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已经降生在大卫的城，也就是伯利恒城了。接着一大队的天兵和天使就发出了著名的荣耀归主颂，在至高之处，也就是天堂神的居所， 神当得赞美。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相信神救恩计划的人，靠着耶稣能够与神和好，因此得神喜悦的人，心中当然也能够享有神所赐的平安了。那么牧羊人听见天使的宣告之后有什么反应呢？2章15到18节就记载，牧羊人听见天使的宣告之后，就有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决定去看看天使所宣告的事，于是就急忙去，就寻见耶稣，既看见了，就把天使的宣告传开了。牧羊人的行动给所有愿意寻找救恩、探索真理的人一个好榜样，那就是牧羊人不仅是听，而且愿意有实际的行动去追寻、探究真理，以致得见救主，也见证真理。同样的，牧羊人的行动也成为基督徒传福音的榜样。牧羊人见着耶稣之后，就把这事传开。今日，我们这一群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人，也当如此。2章21节到40节是记载婴孩耶稣的事迹。按照摩西的律法，当男婴出世之后，母亲必须等40天才可以去圣殿献祭洁净自己。那关于这一方面的律法，我们可以看利未记12章1到5节。于是呢，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按着摩西的律法，这个头生的婴孩和牲畜都必须献给主的，这是出埃及记13章12、13节所记载的。那么牲畜呢，可献为祭牲，人呢，则要终身侍奉神。但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只有利未族的人是侍奉神，还有许这个拿细耳人愿的是侍奉神，其他的犹太人并没有终身侍奉神呢，就像所有的基督徒并没有都当传道人一样。在犹太律法当中，被献的男婴是可以呢用50舍克勒银子赎出来。事实上呢，利未人就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男丁来侍奉神的。约瑟和玛利亚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要把他献给神，而照他们所献的祭物是2只斑鸠或雏鸟来看，可知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境很差，因为这是穷人所献的祭物。那么当他们到了圣殿之后，按犹太人的传统，就把新生的婴孩带到圣殿，请年高的拉比为婴孩来祝福祈祷，因此婴孩耶稣就被交到西面的手中。就在这时，圣灵感动西面，西面因此就认出了婴孩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就说出了另一篇著名的西面颂。2章34到35节就记载，西面预言耶稣将来的工作和受难，这会使玛利亚的心如同被刀刺透。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提到耶稣的受苦和受死。除了西面，女先知亚拿也将耶稣将要成就的事向众人讲述。当时的圣殿里可能已经设有照顾近前的寡妇这样的一个制度，让寡妇们在圣殿工作，甚至可以住在圣殿里一些做多种用途的房间。亚拿寡居时间很长，也备受尊敬，所以才能够做女先知。路加呢特别强调亚拿并不离开圣殿，也就是说呢，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参与圣殿的服事和敬拜。2章39节就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后来就回到拿撒勒去了， 马太福音所记载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和约瑟夫妇逃往埃及的事情，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发生的。而二章四十节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节经文充分地表明，耶稣是完全的人，他像所有人类一样的成长。接着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就描述耶稣的童年。摩西的律法规定，所有成年男丁每年都必须参加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但是因为散住各地的原因，因此呢，大多数的犹太人只参加逾越节，而以色列男子呢，到十二岁的时候就要开始预备自己，在第二年正式成为犹太宗教团体中的一份子。因此约瑟还有玛利亚就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守节之后就启程回家，不料走了一天却发现耶稣不见了，于是花了一天再回到耶路撒冷，第三天四处寻找，终于在圣殿找着正和一般拉比讨论的耶稣。当时的耶稣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神之间那独特的关系，但是他也顺服地上的父母，和父母一起回家乡。二章五十二节就说出，孩童耶稣虽然是神，但他似乎像其他男孩一样渐渐长大，让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对人的爱是何等深厚，因为他甘心为人，亲自的长寿身为人一切的历程和滋味，所以他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并且帮助我们，如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